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国安部插手金融，股市低迷也怪境外势力。中国国安部10月3号发文，国家安全机关要做金融安全的坚强守护者。文章指出，个别国家玩弄货币霸权，挥舞金融制裁大棒，居心叵测者呢，兴风作浪，乘乱谋利，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还有唱空者、逃空者，妄图引发中国的金融动荡。几天前，习近平出席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会议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个人幸福感、获得感息息相关，深刻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股市成倍上涨，而中国股市呢，十多年来深陷在3000点，竟然甩锅甩到境外势力头上。那么国安部进场保驾，斗争能否取代市场规律？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经济还是政治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于平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就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于博好，夏明好，还有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国安部的这篇文章怒斥玩弄货币霸权、挥舞金融制裁大棒的个别国家和兴风作浪、趁乱谋利的看空者、做空者、唱空者和逃空者，有人开玩笑四大皆空啊，把中国近年来股汇双杀呢归咎于境外势力和敌对势力。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有人说呢，这可能是毛泽东路线的翻版，再发展下去也可能要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涉及到中国目前的金融的动荡，或者是股市的低迷。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根子在哪儿？那么因为病症如果你找不准的话了，看不准的话了，那你那个开的药方了，病根呢你也找不到，那病根在哪儿？那么最后就是开什么药。那么我认为中国政府呢，现在呢，它目前呢有紧张的这个理由。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在习近平那个在2015年，当时他面对的中国的股市呢，当时是5700多点，然后他当时说中国可以就是冲到10000点，但是呢，到了7月份呢，一下子就跌了30%，那一年，那么就是进入到今天我们所说的3000点呢，持迷不前。那么他这种低迷状态呢，持续了就是这样说吧，就是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的股市。如果你投了1块钱下去，今天呢，如果你算幸运的话呢，你还是只有1块钱。我们现在不要算通货膨胀了，但是在美国的股市的话呢，你如果投了1块钱，今天起码是3块钱以上，接近4块钱。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短期的几个重大的问题，尤其你刚才提到31号到11月1号，那么中共呢召开了中央的金融那个工作会议。那么其中他看到一个目前一个是不仅是中国那个逃资很厉害，那么现在是25年以来第一次中国的就是进入到中国的外资了，已经低于离开中国的外资。而且无论你看日本的商人还是欧美的商人，基本上是一大半都是说我们不会追加投资，或者我们要从中国撤资。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他面临这个巨大的一个外汇的压力，他的外汇从以前的美元1:6现在变成1:7，但是合理的预期起码会走到1:10。那么我们看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是不是有某些国家那么或者境外操纵在做空？那么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呢，它不存在着就是由外来输入的金融风暴的危险。那么它的金融风暴只能是内发行的。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呢，它在那个货币那个没有就是自由兑换，它的资本没有自由的出入，也就是我们在所说的蒙丹尔的那个三元那个不可那个不完那个就是 impossibility 这个就是里边三元不可那个就是行的这个悖论里边呢，他选择的是资本控制，选择的是汇率管制。所以的话呢，它不会存在就是资本的那个尤其是热钱呢大进大出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中国的现在问题是在于国安公安呢，他们其实破坏了中国的市场经济， 破坏了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就是说，从2015年当时公安部副部长进驻证券委，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已经被破坏了。今天呢，他如果要用国安进场的话呢，我觉得国家的那个金融安全是重要，国家金融安全对国际那个就是国家的那个整体安全呢确实也重要。因为货币如果一崩盘的话呢，一半的那个国家的国民的财富可能就会消失。但是呢，他用公安和国安呢，我认为他是走错了路，因为反而呢是会更加的就是刺激了就是金融的这种那个动荡和不确定性，我觉得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嗯，好的。那么刚才夏教授提到中国股市低迷，汇率下跌，那么自媒体和互联网上我们看到就民怨啊沸腾，民众怨声载道，这就严重影响了习近平啊重视的个人幸福感和获得感。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那么什么才是中国股汇双杀的这样一个根本原因？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呢，把一个经济和市场的问题说成是境外势力和敌对势力的捣乱，这是甩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很同意刚刚夏教授说的，中国的现在出现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下行这个状况，主要是国内的因素造成的，就是内部的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由外部输入型的。因为原因呢，其实你可以跟溯到追溯到这个习近平提出的那些所谓的他的控制经济的一些理论，包括用这个各种非市场的方法干预这个投资行为。
嗯，
那么这些行为已经对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刚刚夏明提到第三季度中国是大概有这个记录以来啊，这是90年代末有这个记录的，就是中国的投资进出投资啊，就是说这样一个平衡的指数，第一次发现第三季度出现了就是说是负增长。那换句话讲就是投资这个进入中国的少于中国投到外面。那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当然明显的就是一种整个市场，中国的整个市场不被看好这个情况。另外呢，你从个别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情况来看，各大跨国公司都在纷纷的就退出中国市场。最新的消息，昨天出来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基金公共基金叫 Vanguard 也退出了，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对，
对吧？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就是金融服务行业，就是那个大家知道，就是它的最出名的就是一个就是民调，那个民调就是叫盖洛普也退出中国。那么这一些重大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公司退出中国市场，实际上是整体国际社会不看好中国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不能把这些市场的行为呢归咎为成为一个什么国外的敌对势力干预，因为资本它是追逐利润的。那么中国长期的经济状况不看好的情况下，没有公司愿意到中国来投资。现在盛传再下去要退出中国市场的可能两大公司，一个是特斯拉，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富士康。那么如果这两大公司再退出中国市场的话，那么它影响的中国就业可能都是在百万计以上。
嗯，
那么这些情况的造成都是中国政府对金融非常大的控制以及对这个市场的这种不当干预所造成的。那么我们追究根源，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干预呢？跟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那一个叫做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关。他把这个国家安全呢，第一次定义为国内安全为主，因为国家安全主要是针对是外部威胁嘛。他现在把国内的威胁也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这样的话，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定为国家安全的这个范围里面。这是为什么这次国安系统所谓日常护市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一个源头。过去他在应该说2019年的时候还没有出现金融安全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概念没有正式提到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里面去。
嗯，
但是呢，现在你可以发现金融安全也变成它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呢，所有的有关于就是损害它政权稳固性或者是共产党永续执政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都被纳入了国家安全范围。其实它这完全是个经济市场的行为，所以呢，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外部势力的干预。
嗯，好，刚才两位专家呢，于博士、夏教授都分别谈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网友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一位叫 LoadTR 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 漏的 T 二，他说原来唱空就能动摇金融安全呢，那这金融安全也太容易动摇了。好，另外一位叫杨波，他说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要不然还是计划经济好了，政府定价，政府分配，娶媳妇儿也要政府同意。沧海一笑啊，沧海一笑，他说习近平初心不改，是要将计划经济的思维呢贯彻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切都要围绕着党的要求来运行，金融和股市怎么能另外呢？另外一位叫九一短视频官方，韩国政府已经发布命令禁止卖空股票到明年六月。这个消息很有意思啊，我们这位网友叫九一短评啊，短视频官方啊，他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评论。这确实，九月五号，昨天，韩国政府呢，十一月五号，也就是昨天呢，韩国金融管理部门发布命令，禁止短期卖空行为到明年六月份。中国官媒我们看呢，今天这个几乎全部各大官媒呢几乎全部发布了这个消息，有的官媒题目就叫沸腾了啊，很兴奋，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在世界上并不孤单，现在纯粹市场经济体韩国呢啊也在这个用超经济强制的手段，中国官方认为来进场护盘，这就说明呢，不只是中国，我们中国一家。韩国政府的这个行为可能给我们这个今天的讨论呢增加了一点复杂性。这样，我来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夏教授。
是，这就跟我刚才说的，到底金融风暴是内生型的还是外发传染型的？因为韩国呢，那么它尽管是现在进入全球的十大的经济体，但是韩国的经济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小的，跟中国相比了。那么同时的话呢，韩国呢，刚才我讲到蒙代尔的那个悖论呢，那么就说韩国呢是有那个市场那个汇率的自由化，那么有资本的自由进入的，也就是说它面临的热钱的冲击了，那么是会很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境外，就像我们看到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那么像那个索罗斯的那个量子基金呢等等呢，就在做空那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尤其找到了它的这个链条中的这个薄弱环节。那么今天的话呢，因为韩国股市呢在那个新冠以后，那么增加了50%以上的股市的点，那么所以现在呢，有人呢当然是想那个逃脱，或者就是想做空，那么这样的话来赚大钱。那因为韩国呢，那么他那个他的就是股市的这个崩盘的话呢，会直接引发他的货币的这个汇率的崩盘，因为他这个国家是属于全面的市场经济国家，那么所以他不愿意重复了，那么在1997年那么把韩国的经济呢进行破坏性的那么摧毁，那么最后韩国人呢必须要捐出他们自己的黄金呢来捍卫他们的货币呢，来那个稳定他们的经济。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为了就是制止那个国际的这种那个炒家了，那么来对韩国的市场呢那么进行太多的这个投机。同时呢，因为韩国的市场跟中国有点相像，它的个人散户比较多，那么大概有60%都是个人散户。而个人散户呢经常面临着一个我们就是所说的亚当斯密讲的就是动物心态，那么这羊群效应，他们呢可能会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反应。那么所以韩国呢现在把它给冻结这么半年呢，其实就是要制止这个唱空者了他们有盈利的机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稳定韩国的经济。所以我觉得把它给中国来相比的话呢，这是完全是把西方的或者市场经济的这个场景呢把它给嫁接到了中国的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就那个来适合邓小平的用的是毛泽东的一样的套路，就是三年那个大饥荒以后呢，毛泽东一怪天气，二怪苏修。今天的话呢，习近平呢一怪疫情，二怪美帝。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他这样的话就是转移国内呢对他自己的失败的注意。
好，那么于博士，您的看法？
其实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个误解。市场经济并不是说政府不能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韩国这是很典型的，在短期内它提供了一种那个调控政策，对那个就是要卖空呢、沽空呢进行限制，这个在 就在那个新冠期间，很多国家都做过的行为，包括美国自己，包括这个瑞士啊，还有这个法国、意大利都有这个行为。他这个行为是一个对市场的一个不理性行为的一种反应，也是一种相对来说一种限制。当然，这种政策的这个植入也会受到市场的反应，所以韩国政府呢，并不是说做了这个行为就像中国一样，它可以一党控制或者一个国家政权来控制它，它也要看市场的反应。如果市场因为这个行为出逃太多，它肯定也会要慢慢的取消或者修正这个政策。所以这是一个国家政府对这个宏观的经济的一种调控政策的一种范围，它并不属于像中国现在讲的，所谓它把它纳入了国家安全，用中央职权强制性的进行干预这样的一种行为，这两种是完全不能类比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网评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狮子先生说，中国目前金融业毕业生就业惨淡，空喊再多金融安全也无济于事，国安部已经开始将金融安全视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但特务部门越是杀气腾腾盯着金融市场，就越是要扼杀金融市场的活力，中国这种做法并不能帮助维护金融市场信心，信心的崩溃跟暴力维持是互相违背的，你抓得越紧，信心就越崩溃。 H 张，中国为防股市崩跌，国保介入调查，敢卖股市者依境外势力抓捕。 Purple Fireworks， 经济、文化、娱乐、科技、医疗都要党管，关键管的方式完全违背了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啊，刚才我们很多这个观众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包括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中国的股市。那么提起股市呢，中国股民可以说真是满腹心酸。最近网上一个流传甚广的帖子呢，名叫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就列举了过去十一年过去十一年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剧烈变化，最后提及唯有股市没有变，雷打不动，十年前3000点，十年后还是不断再打3000点保卫战。我来请教夏教授，中国股民把自己和国家的关系比作韭菜和镰刀，那您怎么看中国股市问题的根本原因呢？
是，我认为中国的股市呢，问题呢非常的多。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就是像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他对待经济呢是以一种猫的哲学来对待的。那么习近平呢是一种那个狗的态度了，那么来对待的。也就是说，邓小平呢是一种实用主义，不管白猫黑猫，那么我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且呢，他对猫呢，就像刚才有那个评论说的。那么因为钱呢是你越想控制越控制不住，就中国古话也说钱有八条腿，那么钱呢就像猫一样的，那么你呢让它有信心，对你有亲近感，它就过来了。那么如果你像对狗一样的，什么都要那个看其意思，要绝对忠诚，要定于一尊，要那个就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么这就是对狗的态度。那么如果你这样的话呢，那么就像你对郭台铭呢要查他的那个什么用地，要查他的税收，那么郭台铭怎么会不跑呢？那么会跑的会非常快。那么现在的所有的美国公司或者是外资公司就在问一个问题，说我们要不要赶快跑，如果我成为留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或者孤独的一家的话，那我就全完了。那么所以这就是中国股市低迷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执政的最根本的政策，尤其他所说的要不忘初心，要回到所谓镰刀和斧头的那个状态，就是他的共产主义的所谓的那个绝对的，或者是那个解除贫穷要绝对平均的状态。那么这就是习近平面对的中国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危机了，他就想回到了过去的这个管制经济。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中国的股市长期来就是政策股市。那么他的那个老百姓呢，那么当然中国的那个股市里面散户也是那个占那个80%了，那么也是就是有一种那个投机的这个心理了，也是有动物的那个心态在里边，影响了也是不稳定。那么同样的，那么中国的那个股市的大户了，那么尤其是企业了，他进去也都是捞钱的，捞了钱他就赶快跑就兑现，甚至有很多人我们看到像成都这些托普公司以前在10几20年前捞了钱赶快就逃到美国来了。那么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股市呢没有说成为一个融资的一个渠道，那么能够那个让经济呢有进一步增长，然后投资者呢可以长期的来了一个分红。像我们投到的股市的话，我是十几年20年就稳定在那儿， 那么所以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股市呢，它的不健全，那么它的投机心理，那么同时政府呢，其实也把股市呢作为一个它捞金的一个场所。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那么而且中国的政府呢，对金融呢其实是根本就不理解也不了解的。如果我们看到现在中央的这个金融会议，中央的金融委员会，我们不知道主任是谁，我们不知道副主任有没有，我们不知道他中央那个金融工作委员会他的那个办公室主任是谁，现在只有一个办公室副主任。所以你就想象，当他在讲到所谓的中国的金融安全的时候，他的人员都没有配备，现在他的内阁许多的职位都是空缺的。那么所以的话呢，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是大权在握，同时呢，那么他又想就是做一个微观管理者，事无巨细了他都要去那个插一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中国股市不仅是中国股市，是中国经济，不仅是中国经济，我觉得是整个中国政治和社会大崩盘的一个根本原因。
人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们且不论美欧、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就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股市，在过去十年间呢也翻了几番。我来请教于博士，中国目前啊，我们看到出现了叫股市、汇市、楼市以及债券市场全面不景气的这样的局面，那么您认为这是个经济问题呢，还是个政治问题呢？
对，在中国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所谓的政治经济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它都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在习近平上任以后，他走了一条完全跟市场经济和自由的是社会体制相反的道路，也就是他的所谓的高度集权。那么它的根本原因，中国现在楼市也好，是经济下行也好，还有这个股市也好，出现的问题都是这样一个开倒车的一个反应。为什么说这样这是一种反应呢？你看这个在中国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改革开放最大最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举措吧，它是给了老百姓一个自由的生活空间，当然参与市场方面它也有很多的这个自由空间。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就是要把个人的这种一点点的自由空间呢，把它更加进一步的给它弱化或者缩小，然后就带来所有一个什么叫全能政府以及全部的责任政府。因为他对所有的东西他都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呢他又不能够，其实按照我们现代管理或者现代的市场的这个经济的一些原则的话，他基本上他规律上面是不容许有这样的一个政府存在的。如果这样一个存在，社会经济活力、人们个人的生活空间都没有了。可是呢，这个政府就在这样一个怪圈里面在打转。这也不是说他们工作不够努力，其实习近平这个人是非常勤奋的，听说啊，他也是所有的小组长他都是一身兼任了，然后开会他也每次都要发表所谓的重要的讲话。但是正是因为他这种事无巨细就一定要去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外在的强力行为呢，导致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股市也好，楼市也好，都开始就是出现一种接近崩盘的一个情况。那么刚刚讲到这个2015年的那个股灾呢，其实是当初呢是有一个所谓的外汇的这样的一种举措改革，就是汇率的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一下子就造成极大的恐慌。可是呢，这是改革中间必须产生的一种震荡。他们不一样，他一发现这种情况，马上收回来，把责任全部归咎给国务院，所以李克强当时承担了非常大的一个所谓的责任。以后做所谓的改革措施，所谓的一切的都停止了，大家要微观管理所有的个人的生活以及经济，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不是说是一个什么市场啊，或者是外国机构到中国来炒空、来做空中国。所以呢，他把这个责任归咎在，实际上他是忽略了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乱源之根本。
再来听听网友们怎么看。一位叫华荣的网友他说，中国的股市从来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机构，它和境外势力确实有一点关系，那就是诈骗集团把非法所得转移到了境外。南风劲吹他说，外资进入是中国的吸引力，外资撤出是境外敌对势力行为，中国式逻辑就是这么自洽。吕乃克说，没有宏观经济支撑，靠国安发文件就能够真正挽救股市吗？近年来中国经济困难的症结是一切都要讲政治，是经济为政治服务，而3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政治为发展经济服务，所以 让抓间谍的国安部出面挽救股市，这玩笑有点开大了，效果可想而知。好，我们看到呢，就在国安部啊罕见下场干预金融的这个几天之前，习近平出席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会议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它放到国安的头等位置上来抓。我来请教夏教授，金融安全等于国家安全，有人担心习近平开始用政治措施来处理市场问题了，您怎么看？
是，金融安全确实跟国家安全呢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我们如果来看看08金融风暴，那么我们来看看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那么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你看当时的就是四个小老虎了，那么一夜之间他们的货币呢就是跌了 40%， 甚至印度尼西亚的一些还跌到 50-60%。那么所以对国民生产总值了，对老百姓的生命呢，那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像香港的楼盘呢一下就跌了 50% 了。
嗯，
那么今天呢，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任何的金融风暴，那么对财富效应的消失，那么对老百姓手中呢用楼盘呢，比如说香港最近的成交的太古成交的一个楼盘，那么只有500多万那个港币了就成交。那么这是铜锣湾这边非常好的地方，那么我是去过，我知道这些地方。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那个金融的这个动荡了，对老百姓呢是一种那个就是比一场战争带来的这个损失了。一场战争有时不可能把你的国民生产总值消费到那个一半以上，但是一场大规模的金融风暴了，可以把一个国家的那个财富了一下就是消失那个50%。所以我认为对金融安全的注意了，那么是可取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懂的话了，然后你呢就是下的药了，这个药呢比就是你看到的问题的还坏，这就是目前的习近平那个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不明白就是金融了，他的那个整个一个最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金融史家就是尼尔·弗格森，那么他有一本书就叫那个金钱关系，他就讲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了，无论是看到英法的争霸还是那个美苏的争霸，那么他们呢之所以能够就是最终的英国跟美国的霸权呢能够战胜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军事霸权是受到金融霸权的这个支撑的，而金融霸权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那么四角的那么一个保持结构上的。那么一个是税收机构的健全，第二个是发行债券的机构的这个健全要有信誉度，要有国家信誉。那么第三呢是有中央银行能够管制货币，防止通货膨胀，那么使得老百姓呢对那个货币呢有信心。最后一个，所有这前面三点呢都建立在一个根本点上，就是代议机构它有国家的最高的那个民主行使的一个权利了，那么使得前面的三个机构都有合法性。但是如果你看看今天中国，谁有合法性，谁有就是权利，那么最后的所有的权利都是习近平，而习近平是破坏了中国1982年宪法，通过一个违宪的那么就是宪法政变，那么在大权在握定于一尊的。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中国有任何的金融的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制度性的构建来进行最后的兜底。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把大权全部拿在一起，中国的政府呢把所有的风险都进行兜底，但是最后呢你发现了这个政权呢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它没有底，那么这是问题的所在。
好的，那么于博士啊，您有半分钟的时间，您请对这个问题也做一个简要的评论好吗？
对，其实我有个不同的观点，金融安全不应该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内容之一。
嗯，
因为国家安全指的是对外部威胁的这样的一种支撑，不是对国内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所有的金融危机也好，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不认为是国家安全，而是社会保障安全这个问题，是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个部分。当然它涉及到外国因素，涉及到国际因素。
嗯，
所以呢我觉得呢，当你把国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这个高度，它就完全政治化了。
好的，
所以也就忽略了市场规律。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两位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Love You 的这位观众，他说政府在特殊时期可以动用权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是必要的，也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做法，不然会崩溃。共产党的危险之处就是过度依赖这种做法，这会适得其反。林周章说，如果没有境外势力，那么老百姓就是境外势力。好，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